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四十四篇第一节开始，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这个是整个这篇诗篇三个大段落哈，一个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在述说神过去的恩典，从第九节一直到应该是第十六节哈，就讲到现在好惨了，就过去很好，现在很惨。那十七节到结束呢，就好像是一个深渊的一个喊冤的一个话，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糟糕啊，你怎么这样丢弃我们啊，就是这篇诗篇是这样。那前面第一个就是一到八节的诉说过去的美好，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喊冤的时候，都要讲到神过去所做的事。我们信靠你，我们是你的子民，因为你实在做了很多很美好的事。古时候哈，这个古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当然最重要的都是他们出埃及的那件事，比较次要一点应该就是他们得到迦南地这个事，或者是在大卫底下强壮，这是他们在以色列的历史里不断记得的两件事。你让我们脱离为奴之家，你让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兴旺起来。好，对我们神的儿女，对我们今天，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记得古时候的事。古时候是，我也想就两个方面，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能够不断的想到包括以色列人的神恩待以色列人，神恩待新约旧约的子民，这一方面就圣经记载的，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借着传道人讲的，借着我们看圣经的话，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我们知道这是历久长新的真实的事情。另外我想我们也一样记得过去，好像神在信友堂啊，在我们父母啊，或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或者我们出信的时候，甚至如果你信主信的正确的话，你会说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你就看过我啊，这都是古时候的事。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过去的事情我们都听到。那这我们也想到约翰福音讲的，凡领受他见证的人就印上印，证明这是真的。意思就是福音或者神的作为，每一次的传述和每一次的被领受，就让这个信息，就让神的真实再被肯定一次，再被我们盖一个章，说这是真的。然后我们盖一个章，我们也就继续跟别人讲，那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把外邦人赶出去，然后叫我们列祖发达。圣经也不忌讳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恐怕都要说明一下，耶和华公平吗？把外邦人赶出去，甚至用了这个字，你苦待列邦，叫我们发达。各位，这些字不要忽略了哈，就是圣经的确有讲这些字，但是要回答这些字眼，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约书亚记一样，其实并不是很困难，甚至是我们可以很理直气壮的讲，就是神是非常公平的。我们的前提总是神在每件事上都公平慈爱，包括他的我们难以了解的拣选，单单拣选了一个民族，或者说他弃绝了哪些人，他苦待了哪些人，他栽培了哪些人，他叫哪些人发达，他叫哪些人被赶出去，这都是神在做的。所以我们需要肯定这一点，而神做的是公平的。那我们怎么解释呢？我们就也可以说，你说一块美好与 一块美好的地给了犹太人，然后把原来的居民赶出去。你要记得一件事，原来这块地就是外邦人的吗？这个世界上有哪一块地，有哪一寸土地，有哪一个地方，有哪一口空气是属于我们的？所以你真的要说这是我的，我们真的要推究一下，包括在政治学上要推究，这是你的很难讲，这是我爸爸给你的，为什么你爸爸给你的就是你的啊？这个我们讲的太不要推太远，我只是举例子啊。我们怎么能够说这块地方是巴勒斯坦人的？我们又怎么能说这块地方是基督徒或者以色列人的？我们熟悉这句话，这句话我们觉得霸道，但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耶和华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觉得霸道，其实如果你相信他是万有的主宰，都是他创造的，都是他管理的，都是他分配的，那我们能说什么呢？他做的一定是最好的，他做的一定是对，最起码好，我们不能说他做的好做的对好，因为我们有时候不服气，但是我们会说既然是他造的这在旧约也有讲，耶和华我忘记是对哪个先知讲，我看我适合把这块土地给谁就给谁，应该是耶利米书。你知道耶和华在那个时候说的是什么呢？我看这块土地现在很适合给尼布甲尼撒，我就给尼布甲尼撒。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这块地我们住了450年是我们的，是神让你住450年，如果神觉得你不适当住了，你就不要住了，你就不能住了。好，当然我们又会讲了为什么我们不适当住，在以色列人不适当住被赶出去以及外邦人不适当住被赶出去，理由都是相同的。外邦人住了450年，其实以色列人住了还不到那么久的时间呢。所以如果我们兼一个不信主人说哇这神怎么这么不公平，那我们当然都没话讲。但你想想圣经，外邦人住在那里一段时间，以色列人住的还没那么久了，外邦人住在那里把上帝给他们的恩典通通玷污了，在那里拜偶像，那里做各种迦南人的邪恶的行为，包括杀婴，包括献祭给假神，包括残暴的那个族类，所以神忍无可忍，好了，已经给你们400多年时间，你们也不悔改，好，换以色列人来住。那给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在这边圣经先知书也讲了很多就污染了这块地方，玷污了这块地方，以至于这块地方后来忍无可忍把你们吐出去了，像吐出去以前的迦南人一样。所以不给你们了，先要给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管了一段时间不好，神就觉得要换给另外一个人了。那这我们有点进入到但以理书了。这个世界上大国小国，庞大的帝国也好，微小的国家也好，寸土之地也好，大地方还有金钱富裕美丽，都是神看适合给谁就给谁，然后神看那个人没有妥当的使用就换给另外一个就是在神永恒的计划中，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神一切都会轮替的，都会换的。好，那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好像那这不太公平嘛为什么给这个不给那个？我们从人来看其实也没有太，就是大体上我们还是觉得公平的。我们今天说中国的改朝换代也在神的手里，改朝换代为什么会改朝换代呢大概也都是这样嘛，子孙不孝嘛，皇帝一个比一个腐化，腐化到最后就亡国了，亡国群雄并起，那谁能够得这块地？通常比较强大的，比较治理有方得民心的那么第一代的皇帝大概都是英明的皇帝，然后第二代又开始堕落堕落堕落堕落。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形势，你也不能够讲说神就不公平，甚至我们不讲神，我们会觉得也是子孙不孝就会怎么样。那当然你还是会讲到说你没看过大江大海那么多战火中可怜的人，他们多倒霉一样的，我们承认，我们要说在战乱中死亡可怜的人，神跟那个太平盛世人一样， 神都有他的恩典和旨意。我们承认在现世不一定看得出来为什么这个人这个孩子这么痛苦，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么舒服，我们只能相信上帝的带领。然后我们在相信上帝的带领里面，我们这又想到以西结书，如果你碰到一个很坏的父亲，你不要自卑，也不要绝望，也不要找那些歪理说我父亲影响我了，所以我自拔是不能的。那个以西结书有讲到说，如果有一个人父亲很好，他不好，上帝还是会罚着不好的。如果有一个人父亲很坏，他知道自我警惕，那么上帝也会祝福他。那以西结书里面的比喻最后讲到说，我们不要讲上一代下一代，我们就讲我们自己。如果你以前很好，现在你背离上帝了，神不纪念你以前的好。如果你以前很坏，现在悔改了，神也不纪念你以前的坏。也就是什么，你不要觉得我以前有什么可夸的，也不要觉得我以前有什么可悲的，你现在总可以依靠上帝。好，这个我只是就这个赶出外邦人苦待列邦对我们好，这是一个感恩人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要说上帝不公平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的列祖也有自作自受的时候。好，我们看第三节，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你喜悦他们。44篇第三节，这个话也是感恩的话，但这个感恩的话也又一次的提醒我们了。他在诉说以色列人，正是我们现在正在讲的约书亚的得地，他们能够得那块地，你要讲到以后也可以讲到大卫把那个领土扩张了，得到那块地这完全是靠着主，靠着主的亮光，也就是主对他们的喜悦，主对他们的爱，以亮光光照他们，以笑脸帮助他们。我们也可以马上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有这样的家，有这样的工作能力，有这样的机会，这都是主的恩典。新友堂今天这么有成就，这都是主的恩典。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会说这样的话，那么也应该都是从心里说的，这都是主的恩典，我现在有的一切都是主给我的。但是各位，当我们说都是主的恩典的时候，就跟我们在说主预定的时候，主拣选的时候，我们没有可夸的时候，好像都忘记一件事了，就是主的预定，主的带领，并不是我们躺在那里不动的。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这意思只是在说，好像诗篇里另外一句话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没有用的。这句话可不是说他们去得到外邦人地的时候，就是外邦人突然一夜之间瘟疫通通死光光了，也不是外邦人像那个亚兰军队一样被耶和华吓得然后通通迁徙走了，然后以色列人就什么事都没有做，就睡在那里一样，那个土地就是他的了。就是你们不靠，他们不靠自己的土地，一切都是靠主，是指着他们没有打仗吗？是指着他们都在睡觉吗？今天有一个小朋友，他考上大学了，他做见证，这都是主的恩典。是指他考上大学的时候，考卷是圣灵帮他写的吗？是指他考上大学，他没有念过书吗？一切靠恩典，不等于，甚至刚好相反，不等于我们在懒惰不做事，而只是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有圣灵的人，他会在流了那么多的血泪血汗，用功读书或者拼，不管是读书或者维持婚姻或者是经营一个教会，我们说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丝毫不是说神都定好了我还要干嘛呢。这是大家典型的反应，如果神定好，我始终就不懂得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而每一个说我的命运，我的一辈子都在主的带领之下的人，没有躺在床上不动的。神的命定我躺在床上不动，没有。因为我们看到神的话，包括神对约书亚的吩咐，对以色列人吩咐，甚至我们看到神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就讲，这个地方我已经给你了， 可是中间有好多的变数，包括亚干的事情。好，我们就是求主让我们有这个认识，我们任何东西都是从主来的，是靠主的喜悦，主的恩典。但是这不等于我们没有去征战，不靠刀剑不是没有用刀剑，耕种的算不得什么，不是说不要耕种，建造的算不得什么，不是说不要建造，而是我们说我们能耕种，能征战，能建造，这是主使用我们的手，主使用的多，主使用的少，我们都感谢主，我们求主使用的更多。好，第四节，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啊，这些都是在神已经应许知道之下，神知道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只能照着神告诉我们的，我们应该祈求神，你是我的王。那个这里的我哈，你看前面又有很多的我们，我们这几次都有讲到说大家是成为一体的，不只是我们夫妻是一体，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是一体，连以前我们的祖先，后来我们的子孙，我们都在基督里。但是我们又说啊，我们任何一个时候自己要负责，自己也蒙恩，你是我的王，你发命令，这里我就等于是雅各了，是雅各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和所有的人，你发命令使我们得胜，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所以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很舒服很方便了，哦，我们看着你推倒我们的敌人啊，那也很好。但有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时候神是使用我们让我们来推倒，但是那个力量那个能力都来自上帝。有的时候来攻击我们的人就自己都死掉了，或者根本没有来攻击我们的人，那也很好。但是很多时候，绝大多数的时候是我们去征战，我们去践踏。第六节，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不要搞错了，我再提醒一次，不是说你不用弓，不是说你不用刀。大卫在打歌利亚的时候他说了，你来攻击我靠弓箭靠铜戟，我攻击你靠万军之耶和华。可是大卫并没有说好像像指他一下，好像那个封神榜一样急啊就倒掉了。大卫是选了五块石头，大卫是有长期的运用石头的操练，所以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哈。好，我们是靠你，我们的得胜靠你，我们脱离敌人也靠你。所以我们因为天天时时刻刻不管有没有战争靠着主得胜，所以我们也天天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我们赞美你。他说的永远应该也是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对神的关系里面，我们总有感恩的成分。不管我们现在怎么样，各位现在状况并不好，他先诉说以前，诉说以前并不是只讲以前，我们仍然是在称谢你。好，第八节到第九节就是一个转变了，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有人说这也是被掳以后的，但是也有人说这就是他们曾经有的过的失败的经验啊，包括可能约西亚王或者是西西家王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产。事实上，如果以色列人，如果信上帝的以色列人失败，那么其实是羞辱主的名。其实如果以色列是耶和华产业，那么就不信主人来讲，真是大大的羞辱了主的名。包括这个早期也发生过，连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后来更是 那么在以色列历史上这个事也不断有，我们今天也不断的会碰到这个事，就是人家不住的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好，这我们也很感谢主。虽然我们不喜欢多讲这个，但我们也要有这个信念，我们得胜是因着耶稣，我们败退也因着上帝。你使我们，你使我们，这出于你。你使我们，甚至丢你的脸也是出于你。第十三节，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这摇头，我们在二十二篇也看到，包括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话，底下的人摇头，唉，你这个谁谁谁谁谁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话也的确用在神的儿女、以色列教会，甚至耶稣的身上。也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得胜就是因为神喜悦我们。我们的失败呢？啊，各位，你马上就接下去。我们的失败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我刚刚也这样讲。当然这样讲最容易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要躲避问题。耶稣为什么被羞辱？你说他得罪了神吗？这很不合理的。约伯为什么会羞辱？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一直会碰到的这些神的公平与否的事情，神分配与否的事情。好，如果我们终于承认了一件事，或者我们在信友堂、在正统教会，我们承认一件事，哎呀，我们得拯救，我们得的一切都是主白白的恩典，我们是不配得到，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那么那个难听的，各位，我也不能不讲一下。你今天受到了很大的羞辱，也未必是你做了什么坏事。就一个神学上字眼，在文学上或者文字上也是很头痛的，就是我们蒙恩是无缘无故的，不是你好，就是神要拣选你。你被咒诅也是无缘无故的，不是你坏，不是以扫比较坏，就是神不要你。好，这个部分我不想多讲哈，但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在每件事上会有的一个看见，就都是神在掌权。但是我们也不要说把那个无缘无故想到说在人生也看不到理由。一个人蒙恩，当然也跟他的敬虔，当然跟他的努力有关系，只是我们会说那个敬虔和努力也在神的手里。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民族受到打击，当然也必定跟他得罪了上帝有关系，只是我们也要说上帝在人得罪他的事上行多大的惩罚，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说得出来。总之我们会说，哦，这个人得癌症或者这个人受到什么，未必是他的罪特别大。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各位怎么办？我们倒总有答案啊，就是我们总是继续信靠神。信靠神的表现是什么？那就是很多人说他还信主的缺少的一个表现。如果你在打击、挫折，或者你在成功、得意当中，有一个现象，那是最不好的，就是远离神。你不要在成功、得意的时候就哇志得意满，没有那种迫切寻求神、依靠神、赞美神的心了啊！那个是要不得的。我们会有，我们在得意的时候会这样。那另外，我们会在失意的时候，哎，求什么嘛，没有用了啦，都没有用了，这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在得意失意中都要更加的去呼求神，这就是这篇诗篇在艰难的时候表达的一个，或者是约伯记整个里面表达一个非常正面我们需要学习的。就你可以把你的心思意念跟主讲，你觉得你冤枉，你觉得你倒霉，你觉得你委屈，都可以跟主讲，特别要跟主讲，最好不要跟人讲。跟人讲一方面让人跌倒，一方面人家嫌你啰嗦，一方面人家也不同情你。但是你要跟主讲，当然我们不是不能跟人讲，这他就在那里讲啊，他就在跟神讲啊，神啊，我如你丢弃了我们，丢弃了我们。第十七节， 这都临到我们身上，这是一个第三大段哈，开始，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这不太懂啊，野狗之处，解经家就说很荒凉的地方，不是那里有一群狗，中国人看到有野狗之处，尤其广东人还很高兴，这是荒凉的地方哈，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就我们都受到这么多灾难，是因为你加给我们，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你。二十节，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就我们，就我们所知，我们没有做什么错事啊。好，这个是很多解经家解释，就是这一首诗先讲神的伟大，再讲神使我们的可怜，再第三个讲我们这是很无辜的，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没有违背你的约。这很多解经家这样讲，好，这样讲应该是对的，他们的希伯来文历史都很懂，很好。那么如果是这样，也可以用在耶稣或者约伯相对的，约伯当然没耶稣那么好，或者我们一般讲到的当我们比较好的基督徒甚至是好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讲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无妄之灾，神让我们临到，那我们也就承认神会这样带领。不过我想这里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就不排斥第一个解释啊，就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跟神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喊冤，说我实在没有忘记你的约。可以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即使你打击我，我也没有忘记。就一个在讲因，我没有因为忘记你却受到这些事；另外一个在讲果，你无缘无故击打我，我并没有忘记你，我没有离弃你。我想这两个哈，都是基督徒可以学习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诚实的讲：主啊，当然求你鉴察，但是我实在觉得我很无辜啊。然后会说，虽然是这样，我还是不会忘记你，我还是要继续依靠你，我不会违背你的约，我不会退后。就是包括十八节，我现在受这么惨，上帝，我提醒你，我没有远离你。第二个，上帝，求你帮助我，我不要因此就离开你，我不要忘记你。神一定晓得。好，第二十二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就像这一类的诗篇，神的儿女受苦的时候，很多时候非常直接的用在耶稣身上，诗篇二十二篇是特别明显，但是也有的时候是用在以色列教会身上。二十二节就用在罗马书第八章，在讲到神的儿女，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信主的人，为主，为因为信主，各位，不是因为信主终日发达，我们不是因为信主终日被人称赞，我们真是很希望每天都有人，时时刻刻都有人称赞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像皇帝一样啊，希望人家说我们好。可是我们终日被杀，终日被骂，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好像还没宰我们，我们已经被割了那么多刀了，还要再被宰啊。二十三节也很棒，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就我喜欢这些话哈，就是这些都是我觉得比约伯记要更浓缩一点，约伯记那么长篇大论，当然你有心要看也可以，只是在这边哈，就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神的儿女的特点是不断跟神讲的，而不是不理神，也不是灰心，就如同一个不断受主恩宠的人是常常会赞美主而不是骄傲， 就是他也讲的，就这我都在你们的小孩身上看到，塞奶呀、啊、哦，然后形容各种的，我的肚子现在贴到地面呢。我也觉得我们小朋友的时候会讲，我已经快饿死了啦。嗯，其实没有饿死嘛，我已经饿到那个时候，康强康健小的时候，要他要表达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问他，有的时候要帮他想。你很快乐，如果这么多，现在你多少？他会说这么多，或者是很痛，最痛到这么痛，你现在多痛？他差不多这么痛，就是。这帮他想的，这圣经也帮你去想，你的痛要跟神讲，圣经里不吝惜这些字眼的，这不是不敬虔，这也不是不爱主。哎呦，我现在的肚子贴到地面了，够苦了吧？你怎么还在睡觉呢？啊，这好像也有点像你们的小朋友，在你很想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把你叫醒一样，妈咪，我饿了。让我再睡一下，不行，我饿了。你要叫醒你的上帝啊！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你都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常常觉得与我们同在的是尘土，与我们同在的是欺压，与我们同在的是苦难。我们能看到的不是你的笑脸，是别人对我们的讥笑。我们能够体会到的不是你的扶持，那好像是过去很远以前别人身上的事，我们现在体会的是将宰的羊。天父，求主帮助，让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继续可以向你呼求，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让我们继续跟弟兄姐妹一起呼求。谢谢主，奉主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